部现场问答。在开法会期间，大家空出时间让我做开示，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学院每次开法会时中间停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以前明慧法师和我通过电话，这次因偶尔的因缘，我路过这里才突然有了这样的安排。突然法会中间停止很不好，但大家这样共同享受佛法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接下来看佛学院的法师和居士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一，问：清净庄严慈悲之上师座前我顶礼，破除暗明如皎月，愿赐清凉去热闹。弟子往昔障深重，于诸恶业无暂离。出家学佛已七载，教理未通少实修。修行法门广如海，智慧浅陋难抉择。菩萨加持值遇师，愿起定境观前缘，明示应机殊胜法。弟子良佑诚祈请。答：教法虽然无量无边，但真正修持的时候，一个人主要修持一个法很重要。比如你喜欢坐禅，那一辈子就主修这个法门，其他作为兼修。虽然在浩如烟海的法门当中应该选定一个法门专修，但也没有必要排斥毁谤其他法门，而且还要依靠不同窍诀来进行修持。二，问：我在千佛塔住了很长时间，心情非常矛盾，自己在禅修上用功，但根基很劣，没办法控制好，现在又没有时间禅修，整天都在寺庙东奔西跑，感觉很痛苦。如果躲在一个地方修行就成了小乘，但又没有能力和心力摄受身边的人，而且向他们怎么开示也没办法，所以经常活在矛盾的心情当中，请上师开示加持。答：无论是出家师父还是居士，都会出现修行跟发心矛盾冲突的情况。当然人生难得，在有生之年当中应空出一部分时间来修行，但发心也很重要，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千佛塔寺。刚才我们上上下下转了一圈，在短暂的几十年中能有这样一个道场确实很感人，而且有了这样的寺院，直接间接就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希望大家长期待在这个道场，不要像新闻记者参观团一样待几天就走了，否则任何一种佛教的成就都不可能获得。有些人到一个道场不久就认为别的地方有更高的成就，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你在一个道场当中长期听经闻法闻思修行，慢慢就会开花结果，若自己业力烦恼深重，到任何一个道场都不会有结果。我以前遇到过很多人，虽然他们跑了很多地方，但还是同样烦恼，所以我觉得性情稳重很重要。我在佛学院待的时间比较长，如果要出去到哪里都可以，但因对上师有感恩之情，觉得上师辛辛苦苦建立道场不容易，就发心维护这个道场，实际上这就是弘扬佛法。可能有人觉得为僧众发心没有时间修行，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早晚都可以空出时间来修，如果到另一个地方去品尝新鲜的法味也不容易习惯，在学校里面不断换老师对学生是最不利的，所以大家最好不要换来换去，要长期与上师一起闻思修行，弘法利生。三，问：我发觉自己发菩提心后经常不能持之以恒，请上师开示如何才能保持菩提心。答：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在串习自私自利的心，所以在遇到大乘佛法后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变过来而无条件的付出一切。当然在知道利他的利益和自私的过患后，还是要不断修行菩提心，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升起。在历史上为什么很多高僧大德的修行都任运自成， 就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利他永远是最重要的，对自私自利就像毒药一样厌弃，所以大家要不断努力，再再修行，逐渐它的果就会显现。就像读书，不可能一两天就有结果，而时间长了，效果就会很明显一样。四，问，弟子有一位朋友，在接触恶缘后，便对密宗和上师产生邪见，进行诽谤，不久自己也明白错了，但不知如何忏悔才能清净。答，现在有些地方对密宗有一些误解，这一点我们也很理解，因为密宗在汉地兴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能海上师和贡嘎上师的时候很兴盛，但从教理上弘扬也不是那么广大。在元朝和清朝，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弘扬的很广，但也主要是念诵仪轨。1987年，法王如意宝金美彭措曾说，藏传佛教在汉地弘扬有很殊胜的因缘，我们应去朝礼五台山。之后藏传佛教的教理才在汉地兴盛起来，当然同时国内外很多高僧都在弘扬。如今在汉地，藏密行人有好的现象，也有不好的现象。我认为不好的现象并不是密宗的，而是来自藏地及个别抱有钱财等目的者的不良行为，所以不要把对这些人的成见转成对密宗生邪见。我遇到过很多学者，他们在翻阅密宗的序部和经典后，都感叹地说，密宗的教义相当殊胜，如果我们去学习，就会了知密宗与显宗完全吻合。以前达摩祖师来中国时，也有很多人非议，包括皇上都不理解，所以大家不要诽谤密宗，还要与显宗长期共同学习。对上师有意见或产生怀疑，有些是因为自己的邪见特别重，如果是这样，那谁的行为都看不惯。如果上师的行为确实有毛病，这就是上师的错误。对于极个别打着密宗旗号而做私人事情的人，任何道场任何人都不要欢迎，否则会玷污佛法。对毁坏佛法的人，如果有能力，还应让他们断恶行善。若是真正的善知识，不管是显宗的还是密宗的，作为佛教徒都应该恭敬。如果严重违反密乘戒，如舍弃金刚上师、金刚道友之间互相诽谤等，若时间没有超过3年，密宗有一些不共的忏悔方法，如当面忏悔、念金刚萨埵、百字明等。好，下面大家一起共同回向。如何寻找大乘的方向？于东莞开示，2011年2月9日晚。来到这里，我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很多人发心多年，恩德很大，我给大家讲短短的一堂课，全做报恩。你们也不要以财物来供养我，这些都不缺，应该多做法供养，这是最重要的。做什么法供养呢？对上师三宝升起感恩之心，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菩提心摄持，为众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今晚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寻找大乘的方向。一，依止上师发菩提心。作为习惯轮回的游子，面对广大如虚空涵盖世出世间一切知识的佛法，想寻找正确的方向，一定要依止具有智慧和慈悲的善知识。有了上师善知识，在十字路口才不会迷失方向。就像驾车远行，目的地必须明确一样。作为修行人，正确定位人生目标非常重要。如果总的目标已经确定，哪怕中间堵车等，只要坚持不懈，最终也会到达。但有些修行人日日年年都堵车，修家行磕几个头就累了病了，那就比较麻烦。因为修行目标有上等、中等、下等、最下等四种，相应就有四种修行：上等的修行、中等的修行、下等的修行、最下等的修行。首先讲最下等的修行， 即行持学佛、学法、皈依、念佛、拜佛、烧香、朝寺等善法的目的，全部为了今生，如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工作顺利、生活平安等。如今这样的人相当多，即使在佛教徒当中，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这是最下等的呢？因为根本没有希求任何一种解脱果位的心，在三世道当中，这是一般的下士。其次讲下等的修行，即深信因果不虚的道理，害怕后世堕入地狱、恶鬼、旁生三恶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希求善趣的安乐，故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精进修持，在三世道当中，这是殊胜的下士。再次讲中等的修行，即认为包括三恶趣和三善趣在内的六道轮回，就像火宅、罗刹洲、建业林等一样，是特别可怕恐怖的地方，故想从中获得解脱而希求声闻独觉的果位，或想独自一人前往极乐世界，获得身心的自在洒脱，怀有这种修行目的的人，就是中士道的修行人。最后讲上等的修行，即认为自我解脱不合理，应让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都获得解脱，因为他们都当过自己的父母，现在仍沉溺在水深火热的轮回苦海中，若没有救度他们，从人格、良心、品德等方面讲都说不过去，故而发起舍弃自我救度众生的无上菩提心，愿他们暂时离开六道轮回的痛苦，究竟获得佛菩萨的果位，以此目标而努力修行，就是所谓的上士道。上士道包括大乘显宗和密宗，因为都以发无上菩提心为前提。二，护持正念，排除障难。现在大家都将修行目标锁定在上士道，那就应该经常反观自己学佛修行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自我解脱，还是为了众生解脱？可能到时候会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在理论上懂了，或嘴上会说，而心里为众生修行解脱的念头并不真实。此时希望大家奋勇直前，直至升起真实的菩提心。若因此而退却，再也不学了，那还要在无数劫中于轮回里面感受无比的痛苦，因此这并非一种好的选择。有些人说，虽然菩提心的功德很大，但对我来讲实在没办法，我还是退下来不学了。其实这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不但不知自己必将以此而感受痛苦，还以勇敢的语气来远离修行，所以这并非智者的选择，而是愚者的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想到，暂时修行不好，甚至连简单的修法都修不上去，也是正常的，因为修行不可能马上得到明显的效果，否则以前很多高僧大德都不需要长期修行了。既然历史当中讲他们也经历了长期精进的苦行，那更何况说我们，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造了许许多多恶业，所以作为修行人一定要发起勇猛的心，之后一点一滴的修行，一刹那间的发心也会成为真正菩提资粮的因。值得高兴的是，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现在不管到哪个城市哪个团体当中，大多数人都觉得无为的菩提心很重要，因为它是寻找大乘的唯一指南针，否则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因此在依靠高僧大德和善知识的教研窍诀，知道了这个方向之后，就应继续不断地走下去，之后就会获得对治烦恼的明显效果。在座的人很多都学过入菩萨行论，可能学一遍不一定有特别深的感觉，在学两三遍后印象就会比较深。这次我遇到了很多学过三四遍的人，他们越学越觉得里面的内容非常珍贵，而且对治烦恼、前除障碍的能力也比以前大有进步，好像没学之前自己根本不是人一样， 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都有一种惭愧心。有些老菩萨跟我讲，没有学佛之前完全是造业，简直是白活了，入于佛门系统文思之后，才真正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文思修行有信心，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在修学菩提心等大乘佛法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为缘，比如家庭的阻挠、单位的障碍、自身的烦恼等。此时我们就要想，前辈高僧大德不惜生命代价才获得佛法的精华，我们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一点一滴的障碍也不算什么，因此不应在困难面前一蹶不振马上倒下去，而应更加坚定誓言。三，以藏王智慧光和阿底峡尊者为榜样。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藏地国王智慧光牺牲自己迎请阿底峡尊者到藏地来弘扬大乘佛法的公案。在乾弘时期，藏地佛法分乾弘、后弘两个时期，乾弘时期的开创者是莲花生大士，后弘时期的开创者是阿底峡尊者。藏地佛法非常兴盛，后来遭遇比三五灭佛还厉害的朗达玛灭佛，出家人要么强迫还俗，要么被杀戮，要么被赶走，许多经典、佛像、寺院都被烧毁，除了部分密宗法要流传下来以外，整个藏地的佛法都被毁掉了。一，第一次迎请，后来朗达玛被杀，前藏、后藏、阿里、安多、康区全部分散，没有统一的国王。在拉萨一带的阿里地方，有一位智慧光国王，为了佛法再次弘扬，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因刚刚灭佛，兴盛起来相当困难，就像文革以后佛教从各方面要立起来很困难一样。当时藏地虽然来了很多印度人，但大多通过各种方法来骗取钱财。现在很多藏地修行人也纷纷到汉地，有些是真正为了佛法，有些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后来智慧光国王派了七位，每人配两名侍者，共21人，非常聪明的藏地僧人，如后弘时期最了不起的大义师仁钦桑布，又称宝贤、善慧等，到印度去学习佛法，但因气候不适，除了宝贤和善慧两位义师之外，全都死了。他们两人在印度遍学显密，断诸怀疑后，便到处寻找打听能重兴藏地佛教者。后来得知阿底峡尊者在印度无数大智者中威望最高，其学问、戒律、成就等都是大家公认的，但因他们没有迎请的把握和能力，就回来告诉国王智慧光尊者，说印度有一位阿底峡尊者是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他如果能来藏地，佛法肯定有兴盛的希望。国王听到他的事迹后非常感动，便派遣精进师子为首的100多人，带着16两金子到印度去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弘扬佛法。他们经过尼泊尔到达印度，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在印度几经周折后才见到阿底峡尊者。他们牵着尊者的僧衣说，藏地国王迎请尊者到藏地弘扬佛法，但阿底峡尊者没有答应，因为当时缘分还没有到。他们回来后，智慧光国王说，请不到尊者也没办法，那就请尊者以下的大德吧。于是精进师子又带领5、6个眷属前往印度。第二次迎请，智慧光国王为了迎请尊者，至于印藏边境筹备金子，结果被一位外道国王抓起来，关在监狱当中。菩提光马上召集军队前往相救，也没有成功。虽欲重新镇兵，但恐生灵涂炭，又恐智慧光国王死在监狱，自己在战场上牺牲，大乘佛法没有机会传到藏地，于是与外道国王和谈。外道国王说，如果你们进入我的教法，我不但可以释放人，还可以大量金子奖赏你们，如果不答应，就拿与智慧光身量相等的金子来换。虽然当时藏地条件不是很好，但菩提光只答应后面的条件，而不愿意入他们的教。 通过四方寻找，得到了头部以下身体重量的金子，还差等同头部的重量，但外道国王仍不放人。此时菩提光面见了智慧光国王，告以再寻找头部重量的黄金便可相救。但有气无力、奄奄一息的智慧光国王说，这些金子一点一滴都不要给外道国王，否则太可惜了。我现在人已经老了，即使释放也做不了什么。你们若能把这些金子用来迎请阿底峡尊者到藏地弘扬大乘佛法，我死也瞑目了。但你们一定要告诉尊者，我是为了迎请尊者而付出生命的，希望尊者能把大乘菩提心为主的法要弘扬到藏地，众生和佛法需要尊者。不久他在监狱圆寂，菩提光遂全力迎请阿底峡尊者。之后他派遣性纳措、会界圣之持律比丘带领五六个眷属经尼泊尔到达印度，一路多经险难才见到阿底峡尊者。供养金子后，他们向尊者讲述了乾弘时期藏地佛法的兴盛状况，以及朗达玛灭佛后的悲惨局面和佛法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更讲述了两位国王为迎请尊者到藏地弘扬大乘佛法所做出的努力。阿底峡尊者听后非常感动地说，藏王是非常了不起的菩萨，你们为了大乘佛法如此付出也是菩萨，我应该去藏地弘扬大乘法，但我还要斟酌考虑一下，你们暂时不忙把金子供养我。然后他就开始祈祷本尊杜母，杜母在梦中告诉他，你去藏地弘扬大乘佛法是合理的，在那里有殊胜因缘，具体的答案明天在某某寺院当中有一位瑜伽母告诉你。第二天阿底峡尊者到该寺时遇到了这位瑜伽母，供养后问了三个问题：一、到藏地能不能满藏王的愿；二、能不能弘扬大乘佛法；三、寿命状况如何。瑜伽母回答说，你能满国王的愿，也能弘扬大乘佛法，但寿命只有72岁，如果在印度会活到92岁。阿底峡尊者想，只要能把大乘佛法弘扬到藏地，自己减少寿命也不要紧。之后他就准备到藏地来。当时印度传出了阿底峡尊者要去藏地的消息，国王、大臣等人都制止他。后来尊者对义师们说，你们都装作已经回藏地了，以商人的打扮在印度圣迹等着我，我跟他们说我不去藏地，之后就去朝里圣迹，过一段时间再出去。他们把消息传开了，印度人也就放心了。阿底峡尊者在印度找了很多经书和如何弘扬大乘佛法的教研，还有很多物品，全部交给装扮成商人的义师。之后阿底峡尊者朝礼诸大圣迹，经尼泊尔到了藏地。刚来藏地时，本来阿底峡尊者不显神通，但为了当时的藏民升起信心，也为了驱散智慧光的妹妹的悲伤，尊者显示了各种各样的神变。三、对后人的激励。通过学习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藏王智慧光为了迎请阿底峡尊者到藏地弘扬大乘佛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也减少了20年寿命，所以大家都要想一想，如果自己与某一个地方有因缘，敢不敢发这个愿，能不能像藏王智慧光一样牺牲自我。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以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为蓝本，菩提道次第广论、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圆满前行等修心法要，才在藏地各教派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这些教研已不单单是藏人的遗产，汉地以及西方、南美等国家的人都在学习。因此后学者为了学习菩提心等大乘佛法，稍微累一点、苦一点，或遭遇各种违缘磨难，也值得忍受。总之，希望大家在修学过程中一定要学习智慧光国王和阿底峡尊者的发心，始终要想到利他，千万不要没头没脑、人云亦云的诋毁大乘佛法，否则果报极其可怕。 入大乘论中云，诽谤大乘法，决定去恶道。四，再再意念菩提心的功德。一，速超恶趣，成佛作祖。若想永远离开三恶趣，一定要像前辈高僧大德一样发珍贵的菩提心。大集经中云，若欲永断三恶道，应当发起菩提心，而最迅速的成就方法也是菩提心，故欲速获菩提者必须升起菩提心，这也需要讲阿底峡尊者的公案。以前他是一位国王的太子，出家后医治了一位叫罗侯罗的上师。有一天，阿底峡尊者问上师，最快捷的成就方法是什么？罗侯罗尊者回答说，舍弃自利，精进利他，这是最快的方法。当时阿底峡尊者有点怀疑，修一个利他忘我的心，怎么能最快开悟呢？有一天，他去转印度金刚座，在南边的空中有两位特别美丽的女人在对话。一位美女问，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另一美女回答说，断除我执，利益他众。于是尊者心有所动，第二天他去转绕菩提迦耶佛塔和塔旁的菩提树时，看见一位乞丐和一位麻风病人在谈论佛法。麻风病人问，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乞丐回答说，舍弃自我，饶益他众。这时尊者想，不管是卑贱高贵之人，还是美人和丑人，都说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修菩提心，这与上师的说法完全吻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懂这一点。他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呵斥的心态。第三天，他转菩提迦耶旁边的殿堂时，看见殿堂里面有一尊观音像，有一只小鸟飞落在观音膝盖上。小鸟问观音菩萨，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观音菩萨说，舍弃自我，勤修利他。这时阿底峡尊者豁然开悟，完全明白了利他的重要性。之后为了稳固提升菩提心的境界，尊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医治金州大师12年，才彻底升起了利他的菩提心。因此阿底峡尊者提起其他上师的名字，指合掌当胸，而一提起金州上师的名字，便特别恭敬地合掌在头顶上。我今天再三跟大家讲饶益众生的菩提心的重要性，从文字或理论上大家应该能认识到，在修行过程中这是不可缺少的，可是修起来的时候确实也有一些障碍，但这也没有什么。不过需要经常闻思有关利他心的论点，如入行论、修心七要、学籍论等。二，最胜供养，最高修行。如果真正升起了菩提心，即使没有以世间财富来供养诸佛菩萨，心里的功德也会自然而然圆满。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云，若有欲供养无量寂静尊，当发菩提心，福过供养佛。意味想供养无量无边寂静尊、诸佛菩萨者，一定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其功德远远超过财物供养，所以大家都应做这样的法供养。所谓法供养，不一定非要背诵论点、讲经说法。有些人说，我实在太笨了，现在没有法供养的能力，因为我没办法参加笔考、备考、研讨，但发菩提心应该可以，这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如果有了让众生获得安乐的利他菩提心，即使身边的人对你不公平、不恭敬，或者轻视、埋怨、伤害，你也会把他们看作自己的父母等最亲近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会过得很快乐。有人不想拥有高的境界，只想拥有快乐、洒脱，利他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转移痛苦的方法，菩提心。如果菩提心重一点，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转为道用。众生很可怜，在贪嗔痴驱使下毫无自由的造了无边无际的恶业， 而我们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对他们为什么不能原谅谅解呢？这样一想，心里的疙瘩自然而然就会解开。否则把自己束缚在特别狭窄的自我箱子里，始终会处于痛苦当中。当然，这也是大乘经典里面一直宣讲菩提心的功德的原因。华严经云，众生心行可数之，国土微尘亦复然，虚空边际乍可量，发心功德无能测。但这并非佛菩萨说妄语，发心确实有如是功德，所以在座的道友乃至与大乘佛法结上缘分的人，都应发起菩提心。三，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我平时与人接触时了知，很多人都在心里发愿，愿相续当中升起无为的菩提心，所作所为经常做一些对众生有利的事情，这对弘扬佛法和佛教常住世间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其他宗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寻找市场，很多人都被他们吸引住了，而大乘佛教徒往往寻求自我解脱，如我往生极乐世界，我天天修禅，我修密宗的大圆满，我获得安慰等。以前我遇到过很多修行人，内心真正想帮助别人的并不多，但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都不是在口头上说，也并不是为了获得奖章，即使自己受到误解、轻蔑、诋毁也不要紧，只要众生得到快乐，就心甘情愿付出。我们很多发心人员在发心过程中，即使遇到家人的误解、身边人的排斥，乃至在人力、财力等方面遇到种种困难，也觉得大乘佛教徒应该有长远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为了一个众生的暂时安乐，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但在弘扬大乘佛法的同时，也不能让佛教被社会同化，在信心、修行、仪轨等方面都应原汁原味的保持，当然也应主动让佛教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让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根发芽，让更多现代人接受佛教的利他精神。如果利他精神真正被众生接受，空性等佛教甚深道理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因此佛教徒也不能在自己品尝到佛法美味时一直安住在自己的境界，而应精勤利益众生，因为还有很多众生非常痛苦，可以说这就是大乘佛教徒的责任。比如如果我们身边有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就应跟他们辩论，虽然有时会失败，但为了佛法失败多少次也不要紧，慢慢他们就会了解佛法。如果遇到一些老年人，也要再三以净土法门、观音法门等来度化他们。如果遇到一些孩童，也要让他们相续中升起正知正见，因为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再过几十年整个社会都要由他们掌管。如果一个人影响一个小孩，一百个人就会影响一百个孩子，而且从小的影响非常深刻，因为人在一到十七岁之间吸收能力非常强，任何一种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哪怕我们给他们讲一个佛教的故事，他们长大之后也不会排斥佛法。另外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可怜人，一定要有帮助的心。如果我们佛教徒乃至所有社会上的人从来不管他人，只顾自己，那身边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恐怕都看不到。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向，就会经常觉察到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并在因缘成熟时用适当的方法来点化他们。因此在人类群体当中推广大乘佛法的市场相当大，这需要每一位佛教徒都付出努力，甚至动物界整个自然也需要大家以佛教的理念来维护。因为在佛教里面所有善良的精神和理论无不包括，只要佛教徒在生活当中把它用上就可以了。我常讲人生很短暂， 吉生遇到佛法不容易，自己应该认真修行，同时还要尽可能的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像生活离不开行住坐卧一样，闻思修行、弘法利生这两点也不能离开。作为一位负责任的佛教徒，对自己的宗教应该有一种使命。要想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传承上师，为了弘扬佛法，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时间？虽然我们不能像高僧大德那样，所有精力全部用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上，但对身边的人起到一点好的作用，也未尝不可。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一颗心，其光芒就能前除重重黑暗，这样佛教的未来也会有希望的明天。否则大家都处于不知方向的盲目状态，未来的佛教也会一片茫然。因此从现在开始，每一位佛教徒都要发愿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因为弘法利生是我们的家务，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事业。好，今天讲到这里。附现场问答。一问：祈请上师加持我们广州的弟子，前除道友们闻思修行的障碍，希望学会在居士法师的培养方面得到长足的进步，因为我们在修学方面需要深入细致的引导。答：不能光加持广州的弟子，所有学会的人都需要加持。至于居士法师，以后根据情况而定，但在辅导时一定要好好辅导。我最近了解，有些辅导员讲得很好，既不违背上师所讲的教言，也不违背教正理正，同时还能以善巧的语言跟大家沟通。而有些辅导员就比较差，完全是自己的分别念，根本不符合教义，这就不太好。现在我们辅导的内容是所学的课本，并不是其他理论。若辅导员自己是学设计的，就讲很多设计的名词，自己是学工程的，就讲很多工程的术语，这没有必要。关键是把所学的知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清楚。对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辅导员，我还是希望长期辅导。我们也要考虑以什么名义来确定他们的身份，因为以后弘扬佛法，居士知识分子责任重大。很多人都建议让学院派法师，但我也派不出那么多法师，因为汉地出家人本来就很少，再加上学院里面的汉族出家人，有些当法师，有些发心，有些修行，有些根本不愿意出去，所以我也无能为力。如果是在藏地，这是可以的，因为出家人的比例占总人口的20%，所以希望居士们自己培养帮助他人的智慧、悲心、能力。二问：我是来自惠州的弟子，想问两个问题。第一，大家都知道植物属于无情，所以可以吃素食，但日本有个江本胜博士做了很多水的实验，让人感觉水是有情似的，因为它对善恶等都会有不同水晶分子的显现。不知这个实验能不能证明水和植物是有情，如果能证明，吃素就有杀生的过失。第二，学潜行广释要求每天观修一座，但我们组的学员观修的都不是很好，而10万大礼拜一年多就能磕完，因为坐不住，所以只好把上师讲的引导文看一看，背一背，根本展开不了观察修，请上师开示。最后一个心愿，祈请上师去我们惠州，去年上师在深圳龙华也有惠州的弟子祈请，您说等我们做好了再去，当然我们现在也做的不是很好，所以祈请上师去加持，让我们做得更好。答：我这次去的地方都是管理、学习、态度等方面比较好的，以后可能也会这样，因为这能让我升起信心，不然的话会让我很失望。至于植物和水有没有生命的问题，据《毗那耶经》记载，一位阿罗汉用智慧眼观察，发现水里有很多小生命，他就不敢喝，怕有杀生的过失，但佛陀说以肉眼所见为准，只要肉眼看不见众生就可以喝。同样在植物里面 也有肉眼看不见的生命，甚至有些植物也变成了孤独地狱众生的所依，但只要肉眼看不见就可以吃，而且不会有过失。在修家行的时候，为什么观修比较困难呢？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在人身难得、夜因果等出离心修法方面从来没有串习过。虽然光是在道理上明白也很好，但实际修行更重要。所谓闻法难，思维修行更难，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一定要像麦彭仁波切所讲的一样，观察修和安住修。比如观修轮回痛苦，先要把文字看熟，直至心里能自然而然想起来，然后再三思维轮回的痛苦，产生疲倦心时，就可以安住修。三，问，我是来自中山菩提学会的会员，在春节期间在寺院里面当义工，趁着空余时间就去山上挂经幡。虽然我们都知道挂经幡的功德，但不知怎样挂才如理如法，没有开光可不可以？如果被别人摘下来甚至毁坏，我们有没有过失？答：经幡要挂在干净的地方，很多佛藏教研都说最好要开光，如果没有开光也没有大的问题，因为很多经典都说印有观音心咒、莲师心咒等经咒的经旗，吹动它的风所接触的众生都会获得利益，不会有任何危害。如果别人搞破坏，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自己没有害心。四，问，我于2007年参加过在西双版纳举行的南传短期出家，觉得非常好。请问师父，我想出家是修好了再出，还是现在出？因为通过学习前行，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答：现在很多在家人都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出家人很清静，对在家生活特别厌烦，一方面又不能看破。其实出家后心不调伏，守不住戒律，也没有大的意义。如果各方面的因缘不具足，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在家人也有很大的功德。不过出家的功德更大，大宝积经云，设满恒沙戒，珍宝供养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意味假设以满恒河沙世界的珍宝供养如来，也不如在短暂的一日中受持出家戒律的功德大。本源经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堕三恶道。不知这个校正是不是短期出家的校正。所以向往出家很好，但不能今天出家过一段时间就还俗，这样不断折腾没有意义。出家是大的事情，要三思而后行。五，问，是让小孩读完小学呢，还是在八九岁时就可以到佛学院去学习？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一般而言最好在大学毕业后再看情况，如果很小就强迫让他出家，长大之后也不一定能做到。如果做不到，学校里面的教育已经舍弃，对他的生活就会带来诸多不利。如果有出家的缘分，到时自然而然就会现前。再说一般的佛学院也不收孩子，若从小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长大了就比较麻烦。六，问，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小孩，在平时生活中陪父母一起打麻将他们就高兴，在家中洗碗拖地妻子就高兴，陪小孩玩孩子就高兴，如果稍微精进一点他们就看不惯，还制造各种各样的违缘。请问上师，随顺众生的度应怎么把握？答：所谓随顺众生，并非跟着有嗔恨心的人生嗔恨心，跟着偷东西的人偷盗，在造罪业方面是不能随顺的。而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慧，不管别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也不能舍弃，但要有善巧方便。因此所谓随顺众生，是指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不能以自私自利的心为主导，甚至伤害别人，应该尽可能的饶益众生，但是在失去道心时是不能随顺的。除此之外都可以随顺，因为要度化他必须让他开心，若伤害道心，天天跟着他们同流合污，最终自他都会堕落， 这就毫无意义了。其实菩萨随顺他众，是从毁坏自私自利心的角度来发愿的。